好，那我们接着来看那个5528页，我们刚才讲到的视线宽有五量种啊、哦。我们接着看信线宽亦无量种。好，为正意念过去无量三藐三佛陀，即彼法彼身，如于过去、未来、现在一耳。又正念啊，正意念此世界中，即以十方无量世界所有如来，即彼法彼身，随正意念啊，有耳所量，亦有耳所信现观体品哈。啊，体品数差别啊，就是说你这里面它是另外一个路，所以信现观它最主要是它的所缘，它源于你看啊，它这里思现观有从很多对法的思维，那信现观是就活法身过去现在未来，从与它所相关有而所量，就是它所缘的体性。他所言的差别相啊，从这里建立这个对三宝的那种信心啊。那当然这个信心我们是现在是就信现观来信这一部分来谈，但这个信要成就的时候因为这样观念就比较对的，后头就讲我们在5532页里面讲说，诸思现观亦信现观也，色信现观亦思现观也，就问到这个问题了。那其实没错，如果我们也可以在还没看到后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可以设想，因为思跟信乃至其他的法，这中间有没有那种完全的隔离？隔离不会。所以当你要建立思现观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要对其他的法做抉择，只是他的抉择会把它导向对三宝的三宝所处啊去做观察，但讲三宝佛法身一定是会有其他的抉择、其他的观察、其他法义的思维才能导入那个心嘛啊。所以为什么说有时候思现观啊跟信现观有时候可以同时啊那因为如果纯粹信，它没办法真正建立心。老实讲，如果纯粹就是信信信，那不容易啊。那个你看啊，这个现观产生出来的时候，那只安定对三宝都不动摇。因为我常在看这个，就是说你注意看啊，我常跟大家一直在讲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讲忏悔，忏悔功德有多少，你就看你忏悔这个法升起的时候，你有多少心。你看你的忏悔法身的时候要起多少念才能真忏悔，那当然随你这最要成就这个忏悔的所做思维跟所造作的业，你就知道这个忏悔有达多少功德。对，那我今天要信的时候，你看啊，当我们一般信要坚定的时候要有多少条件它才不动摇，它才能真正不动摇。你并不是说你想不动摇就不动摇，也就是说当你要对一个产生十足不动摇的信的时候，你看它要多少条件，这就在成就信现观的质量。其实就这样好，你必须要回头去看这个道理了。 好我们看戒现观亦无量种，为随远离十种不善性罪业道差别多种啊。又随相续亦有多种，相续的就是说这个从戒衍生相续以后，未有欲留身乃至阿罗汉身、独觉菩萨、如来身等无量差别啊。因为它这个是在以身语里面表现出来的远离罪性的这个作用，那这个随它相续啊，这个延续这个戒的清净的相续啊，这个在出国乃至到阿罗汉、独觉菩萨，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他的戒的无量不同。好，现观自地现观亦无量种，为念住正断神足根五根啊，力五力、觉知七觉知、八那道知等菩提分法无量差别啊。这里面他地现观，因为这个其实都法啊，他就从这里面去气入啊，所以它有正念住的地，因为这里面它就37道品啊。 那你看这个三七十七三十七道品，这个你看啊，它叫三十七菩提分法，嘿，有意思吧？因为它都向着觉，是不是？所以你在看三十七道品的时候，你要看到它为什么这个五根五力啊，这些所有向于它的话，它里面随这个因缘所衍生向于觉的这个道理啊，这个都是现观啊，现观自地现观的种性啊的差别因缘，都是等于是我们不是前面也有谈到它叫做以什么为自信啊，这不是有谈到那个什么如果思现观何自信呢？答上品思所成慧为自信，或此具行菩提分法为自信，是不是？所以三十七道品里面的法法当中啊，它有顺向这个成就的时候，都是属于它的自信一分，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看它这里，现观自地现观一亿无量种啊。啊，就是有念住啊，四念住啊，是正行啊，这些都可以成为它的无量差别啊。如现观自地现观，当知现观边自地现观，还有究竟现观，也同样的道理，也同样哈、啊。好，我们再看啊。问：此诸现观由如是名，由如是言所安立故。其实这个到最后一定会谈到这里的。所以我们细微的搞不清楚，这个倒是可以掌握，哎，因为这个细微的牵扯到，我觉得绝对不是我们强用我们的，因为有些已经跨越啊、哦，就是像我们在学的时候，有些地方理则我们可以掌握，但细微的决断啊，这要是没有罗汉啊、菩萨这些具有、实质的这种修正经验呢，他很难去分段谈它。你看连阿罗汉在讲都会有点差别，为什么？他观察不同啊。我想最究竟的就只有佛了，因为他对所有的法他都去清清楚楚，当然他说的法就会完全就是、等于我们讲说那个实力啊、事无碍啊、这些他都能完全通达。以我们来讲不容易，但我们可以掌握他的法则啊。那这里还谈的还可以啦，其实如果要谈到正果里面的一些维系差别，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差别，有时候因什么法安理，有些理则啊，细微极细微的理则啊，我所讲的就有时候这个以我们来观察里面啊，就是你也许可以看到一个程度，但更细的东西就是你看不到的，其实每个人的认知也不大一样，就是了。但有些东西啊，你会知道说这个已经超乎你的抉择了，因为这里面已经实际经验、实际观察。这个我们现在所学的是法则，就比如说我可以知道，人会有这样，有种种因果关系啊，比如说这个人啊、会形成这样，一定有这样因这样因，但实际呢？实际你要神通啊，实际。那你这样的讲有没有符合这个道理？符合。但实际呢？他跟他的因缘怎么样？可能有哪些因缘，哪些因缘？但实际呢？实际不知道。实际要神通的人去讲。但我不知道实际能不能在法则上掌握，也可以。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有些东西啊，不是我们轻易可以懂，尤其是属于正的部分。然后我们看到他说，由如是言所安立故，当言是彼自信，当言非彼自信也。有意思啊，好，就是说此诸现观由如是名，由如是言所安立，当言是彼自信，当言非彼自信。答世俗说故，当言是彼自信。第一义故啊，当言非彼自信。所以何以故啊？一切法义法而不可说故。好，那不可说故的时候，那我们要安立，所以这里面它就是巧在这里。所以当这个巧的时候，我们就产生很多实际的东西，在安立的时候，它标准，你会发觉其实它不混乱，你心里大概都知道它不混乱，但它的变语言讲述的时候，包括我现在要讲述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种我如何把我认知的层次把它拉开啊、哦。你心里有这样认知的差别，但语言很难去把它讲清楚。我讲这个是非分别而非分别， 你心里知道这么样，可是你的语言就把它凑在一块，你就很难，除非你用很多的心思，复杂的说明，你才可以把它拆开来。那你看这个呀，因为这个什么意思？就六线观里面一民安利有这样的特质，好戒思，但其实上他的自信是什么？有没有失线观？没有。那为什么要讲失线观？相对其他的线观立失线观。啊，这个失线观有没有一个自信？没有。所以当我们在谈说这个线观，这个线观硬要像那个声闻的那个毗昙啊，把法性切割来，其实那只是三巧。但声闻法很容易把法性切割来，你看这里就不一样，这里把它分割，机械性的分割完，一定会用一个最后把它笼统起来。也就是说，其实法而不可说呢。那既然法而不可说，我强说的时候，就变成是善巧皆因，让你了解法性是不是这样的对立。所以当说这个有没有这个东西在第几界有，这个在哪里有，没有这个有，其实在现前当中是顺其因缘来安立的，顺其因缘来安立的。好，我们有时候讲说，哎，欲界有欲界相，色界有色界相啊，当然这是因为定名为欲，就是有欲界相的嘛哈。但在一切法当中，这是因为你明定在这里，所以他讲说，当言彼即是，当然答世俗说故，当言是彼自性，就是失现观有失现观的自性。我在定义它的顾名思义，就叫它的自性。那这个是因为要安立法相，在世俗的差别因缘当中有这样的作用。但如果从第一义地观察失现观的时候，你发觉它其实跟其他现观根本很难完全隔离的。所以说这时候就会，我们会形成，就在分别法相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斩钉截铁的说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不这样的话众生就混乱了。如果我们经常也说，哎呀，他即即一一即一切，一切一即，我到那你讲这些何必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切，说那这样的话的话，这样色受想行识也不要讲五蕴啦、那以后心经讲说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无色受想行识，它叫无一切，那什么也叫无一切，像这个260字可以再剪几个字下来。那这样讲下来我就无法观察了。是不是？道理是如此，但在接引众生安立法相的时候，就必须要尊重众生的分别。众生有这些五蕴的分别心，那我就安立这五蕴。那同时在安立的时候，我也知道这种安立的意义。所以不坏世俗地，但不背离第一义谛。好，这个观念要知道哈。所以你看啊，第一的当言非彼自性，为什么？是何以故啊？一切法义法而不可说啊。所以我这样说的时候，是为了建立这个法义啊，建立这个法义，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如何。但真正它的体性是不能强说的。因为事实上不是如此啊，所以说我们要讲说，前面不是讲说，那个失现观的自信什么有没有立？有啊，这个是上品思所成慧，你要立这个，然后跟他具行的菩提分啊，是他的自信，就定这个。因为顾名思义，思是这样，所以他有他的内涵，有他的自信。但这个是因这个法的案例以建立。为当我们讲色受想行识的时候，讲受想行，我们讲心法的受想行识的时候，受有受的定义，想有想的定义，行有行的定义。但可是在实际上要观说，因为实际上受想行识是不可得的，那既不可得，怎么会强安立法之自性？它就是世俗安立嘛。那帮助你去观察，因为你知道五蕴的差别，所以你可以去观五蕴，就叫法住智嘛。那从法性差别去观察，到最后知道法性不可得啊。这个自性不可得的时候，就是以法住入涅槃，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接着看了5530页。问：失现观何因何果？如是乃至究竟现观何因何果？答：失现观以佛出世 亲近善事，听闻正法，相续成熟，如理作义为因，以所作业为果。做什么业？那不是讲说有视线观有哪些作业，对不对啊？刚才不是讲这个视线观怎么样，他能能生正行所摄清净品善法为业，能生无罪欢喜为业，就是他的果相啊，他有这种功能，功能一成就以后，他有这种作业，这叫以所作业为果嘛，啊，这就是他的果。好，就是说视线观一旦成就的时候，它就有这些功能，这叫它的果相。好，但它怎么来呢？它以佛出世，亲近善法，听闻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哎呀，如理思维啊，这里面没讲法随法心，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是欲留之啊，好，就是从这里开始啊，这就是他的因。如思现观，一切现观当知一耳啊。这种其他的法的体证，跟这个思现观一样的道理呀。此中差别者，信现观亦以于现观为因。你看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啊。所以看到这个法的意思啊，就是说，你看其中差别是怎么样啊？其中差别，信现观亦以于现观为因，戒现观亦如此。他以我们如果讲思的时候，你会看到其他现观也都有等流，都有气氛相通的啊。那戒现观也如此，因为这个我们什么叫戒，对不对啊？什么叫定？戒有没有一定的叫戒？你看，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戒的意义嘛，对不对？但我们现在它产生，所以戒随在不同的位置上就会产生不同的戒的差别。所以它这里不是有讲说，随远离十种不善性罪啊，业道差别多种，又随相续欲有不同，叫欲留身乃至阿罗汉身，那么就开始出来。为什么？因为从戒本身它也分出这些差异。那戒本身有没有固定的一个戒法？我们讲说不杀生，好，不杀生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很低的，就是不杀生。那个你看那个经典里面讲不杀生可以一直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到很高，好，乃至到最后竟然衍生杀生，杀什么生？杀魔，杀烦恼，杀这个生。那有没有杀父母？诶，他必然抛出这种杀父母的心呢，杀什么？无名父母。本来不能杀生，竟然讲到可以杀生啊！杀什么？不要乱杀，杀无名。你可以杀这个，不要杀其他的。好，所以说那个杀生意里面也一直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好，拉到意义就开始随不同的分位，一直意义就开始不同不同不同。所以这个戒本身它的一个不管不同戒有核心的定义，但从这个核心定义放在不同阶层的时候，它所产生的防秽止恶的意义就不同。啊，这样的基本能对治防秽止恶的这样的一个戒的作用啊，这样的功能我们就叫戒啊。其实它的实质内涵会变的啊，意义会在这里，但它的功能性会一直会随着境界不同会一直上来。好，现观之地现观以思现观为因，亦以顺抉择分善根为因，亦以自种性为因啊。以自种性为因，就是那个清净啊，就是我们的思现观，以思现观为因，来顺抉择分，因为顺抉择分完了以后才有地现观嘛，哈，以这个前面的这些加行这些善根为因，还有就他自身本身的以自种性这一份清净智，这一份所以有的这个根性种子啊，好，为他的那种因。好，当然这个我们讲说是性观他要成就啊，他除了从外面为因，还有他自己本身的，就像如果接着唯识里面他有他的无漏种，以这个无漏种为因啊，自种性为因。那性观边自地性观啊，亦以性观自地性观啊为因，就近现观一耳啊，这个我们当然这个知道哈，他在当然也是以这个为因了。那好，我们接着来看哈，问六现观七作意了相等， 为六线官设七作义，为七作义设六线官也。到底是哪个先哪个后？七作义，那七作义我们这里面有了相作义啊，如果这个要再讲会分为很多啊，了相作义啊，圣解作义啊，那还有摄乐作义啦，观察作义啦，远离作义啦，加行究竟作义啦，加行究竟果作义啊，还有这些作义。那这个在我们这个几个作义，其实在修行上它是很有意义的，这就是技巧嘛。包括从修禅定开始，如何了相嘛，了什么相？了欲界相啊，了欲界相的欲界种种过失以后，就生圣解作义啊。那这个圣解作义说，我如实知道欲界之过失，这个产生决定。好，那从这里面顺步于上来，就是有摄乐啦，乃至有观察啦。我们要这样观察摄乐，乃至我们有远离作义啊，远离这个过失的作义啊。然后到最后开始加行，就有加行究竟作义，导致乃至正等持的时候，有加行究竟果作义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过程里面，一个其实这个是就。在瑜伽师论，他在讲初禅，叫欲界到初禅。其实这个几个作义可以用到很多地方去。所以你看，我当初在讲这个的时候，我想讲说，虽然他现在讲从欲界到色界的，把它用在这里解释，但这七个七子作义可以用到别的地方，不但用到哪里，用到县官去了，还能用到县官去。它是一种法则，就在我们修行当中，譬如从一开始。你当要厌离世间的时候，你应该要了世间相，以世间相的不安稳过失相能生圣解。那我们应该如何远离？那然后乃至乃至观察，好，那观察远离摄乐，乃至到最后加行究竟，加行究竟果，一样的道理。你放在哪个地方，这个原则都可以用，有修行要领了。那我们看到是为六线观设其作义呢，为其作义设六线观呢，好，答二线观非作义设，那是哪个非作义设啊？就是思跟解啊。有看法哈，我看。是跟对，他两个一样啊。那我们看这个看到县官会作义啊，叫司根界啊。那会作义色啊，二县官会作义色，为什么？因为色本身它没有原力作用啊。那司的话，因为它是在欲界，这个是一切论去讲，司是在欲界，那作义本身是一定相应的。但我觉得这个这样讲法，我是有点保留了啊。用定不定来做，因为它作义啊。那一般来像了相作义，了相作义还在了啊，是以了相作义为基础，那圣洁一路上，那还是在了相的时候，也都不能讲说它就在定地里面了。我觉得如果你把了相作义就直接定在定地里面，有点怪怪的。那一般来讲，因为它是一个原则性而已。但不过他的理由是讲说，戒是设法啊，就是故会作义。那思在欲界，作义在定地故啊，所以以这个理由啊，这二线观会作义设，他的理由是这样。那一线观摄乐作义啊，这叫性啊，性一个线观是摄乐作义啊，作义设啊，由摄乐作义来跟性线观对比。再过一线观摄乐作义观察作义啊，这是什么？这个是线观编制地线观啊，就摄乐又能观察。那一个是线观，一个线观是一线观远离作义啊，摄乐作义加行究竟作义，这是哪里？就是这个线观制地线观啊。县官自立县官是这个，就是远离作义、摄乐作义、加行究竟作义啊。那另外一个县官是加行究竟果作义，这个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究竟县官了 啊，这个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的理由。现观你看远离作意啊，远离作意你看都是取其意啊。其实因为现观他有远离的意思，色乐家行就近，当然我们家行就近我们知道了齁。那远离就好像有人跟我们的断对字一样啊。嗯，断对字相同嘛。那因为另外其他现观是色乐作意啊，观察作意，他的确有观察嘛，因为那个边现观有观察的作用啊，是不是？他观安立地的嘛，观安立地，所以他有观的观察作意，就是取其这个东西，然后他也有色乐作用哈、哦。好，我们看一作意如是当知现观等流色非现观色啊、哦，为了相作意圣解作意。我们看他这个。这里面就是说他这里讲说一作意哦，因为作意当中他现在前面的文里面谈到就少了什么了相作意跟圣解作意，那了相作意跟圣解作意里面他们认为他不是现观色，而是现观的等流、哦、就是同气氛但不是正熟现观啊。那正属现观的是其他的，就是像比如说这个色乐作意啦，啊、哦，观察作意。我们现在那为什么是这样？那个这个在《一切论记》里面有讲的很多理由啦，嗯，这些理由也可以参考啦，但我是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因为像这个说明啊，我们不是很清晰啊、哦，不是很清晰。但我比较偏向了相作意跟圣解作意啊，因为现观的意思是一种，是一种果。我从以其他的因行所得的现观，所以它有一种，你像了相圣解作意啊，它是在过程，在过程。那我现在的现观是所证的，所以它叫等流。我这样解释，免得我用一切论记那个理由、很分歧啦、啊。那我干脆就这样，因为了相跟圣解本身是在成就叫等流，它可以成就其他现观，但不是正属现观，现观是一种确定，一种现观嘛，现证境界现前的意思，那种得到的一种类似果相啊，那个那了相跟圣解是在过程里面的，所以它是属于等流。它是属于等流、我是用这种解释的，不然因为其他理由就是复杂。然后再过来我们看到说，问无边际智啊，即啊无边际智即顺觉者分啊，顺觉者分善根和现观色。答：非诸现观色，当知是现观等流。哦，那我们顺觉者分善根，我们可以知道它非现观色，因为它在过程，它是一种等流，就是说它是它的气氛，是它的因，但由这个因要得这个果的时候，它还不属于这个正位，就是说它在酝酿过程的，还不是正属这个位置的，所以它是现观的等流，但不属于。现观就好像说净分定不能讲根本定啊，可是他净分定是不是帮助你得到根本定？没错啊，就有点难，他是在帮助你，但他还不能称为正定啊，这不是讲根本定，不能讲说他是根本定。那这个在这个在谈啊，他怎么讲，他说没有讲出一个很可的哈。那我们看他的注解：无边际智者，生死流转名无边，了知生死流转诸所有法无常苦空无我，发起无边无际圣解，是名无边际智。哈啊，那这个理由，他说那个一切论记怎么讲？他此智无部分，无部分缘，现观是部分缘，故不相摄。意思不大懂，意思不大懂，就是说部分缘还有非部分缘啊，一个是这个无边际是无部分缘啊，它不是，它是因为它是广一切的啊， 所以无边际说没有部分缘，那现观是部分缘，所以不相舍。但这个理由，真正理由就讲变成还不容易看到他实际的这种论证理由啦，好像感觉不大像。因为来讲说部分缘，我们地现观它也是缘无常苦空无我，因为地现观是观什么？地现观苦集灭道啊，那苦就有苦空 无常无我，这个还不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这个道理啊有点不是很清楚了啊。那鸾钉冷视地这个我们知道，因为它是那个，所以无边际智到底为何他是讲这个。如果我们讲说发起无边无际的圣解，这个圣解啊，所以这个无边际智是不是果智，还是一个圣解的智？就像我们前面的那个圣解作引，因为他是引出来，他引这个文就是说，对这个了知生死流转诸所有法的无常苦空无我发起无边无际圣解啊，名无边际智。所以这个无边际智不是那个果上的智，而是在圣解过程的智。那这个就可以讲它是怎么样回现观，跟前面讲圣解座椅一样。所以这个无边际智应该只是在圣解的，如果你定上果智的话，无边际智其实跟那个地现观智其实有点通啊。那你这样讲就奇怪，这样怎么不行呢、啊？搞不来。那所以说我要讲说，无边际智是一种圣解过程的智，它不是果上智。那这样讲的话，就可以知道它是等流，所以等流就应该是在因地修行的智，不是果上智，不是现观智，这样就讲得通。所以否则如果刚光看这个无边际智，很伟大的样子，那么不敢去动它。后来想一想，它是不是就圣解的智而已？那圣解智就是等流，就是我还在对于广大生死无边际的这种生死流转，看这个无边际的这种圣解思维啊，它还没到，它还没圣解定，它是在过程，所以叫做等流，而不是现观。这是我的解释啦，因为没有其他的解释，我就只要这样解释。但好像这样比较通一点，这样比较通一点，因为讲的都很简单，其他地方也不大清楚。我们这样讲会比较配合前后一致，了相啦、圣解啦，不然其实这个道理怎么讲都觉得别扭别扭的。好像你可以说出一个道理，可是这道理跟实际上要相当说服，而且看得具有说服力，看到前后一致的关系好像不容易。好，我们再问了，再看问诸思现观亦性现观也，色性现观亦思现观也，答应作四句。好，或有思现观非性现观、为什么？因为为除缘宝决定思，诸余缘决定思。为什么他这个思现观啊，他没有缘三宝，他缘其他的地方去了。好，不以三宝法为缘，那缘其他的缘来生决定的。这个决定是叫做思现观，但不是性现观。好，不是性现观。或有性现观非思现观，为缘宝闻思闻修所成所成性啊。就这里面没有思闻，有没有？我们现在有的人也是啊，闻是闻的，那没有生系的觉，那个就变成是性现观，但没有思，所以他把它抽掉了。闻宝闻修所成性，没有闻思，这个思没的，所以这样的就是纯粹是什么性现观，但非思现观。那缘。或有思现观亦性现观，缘宝决定思，就是缘三宝做他的体性的思则所决定出来的，就既是缘三宝，因为是性，然后又是决定思，所以思现观又性现观，有没有道理？有啊。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如果在念佛的时候，我们有如理思维， 加上信三宝了，以三宝为功德，然后配合无常无我的种种观念合在一块的话，那可以强的咯。想不往生都难。这是我说的。对，因为因缘具足啊，都决定了、是不是？那不动摇了，那个心不会动摇了啊。这信现观现前，由思，你看由思思现思的思来成就信现观，可不可以？可以啊。除上而所向，是名第四句，就是非思非信啊、那当然可以啊。但非思非信就是既不缘法思维，亦不缘三宝，就是非思非信啊。那这是一种分裂的啊。由此道理，因之所以亦因作四句，互有无量一行，顺前句，顺后句，顺前句，顺后句，四句等道理，依声闻地抉择道理，皆当了之。啊，这个有一行道理哈、这个是在一些论记里面有讲，什么叫无量一行？等于是一种说法的善巧啦，还有开解道理的善巧。什么一行？为一法，一法一一相问，问就是我拿这个，我这个信现观，我这个思现观跟信有什么关系？好，完了，信现观讲完了啊，那跟这个戒现观呢？哦，就是可以讲了。好，那我跟那个地现观呢，跟边现观呢，还有跟那个究竟现观，以一法一无量一行，以这个一法跟其他法一一问，到底什么关系？一行，就是以这个。那顺前句顺后句就两个两个，那两个两个的时候，我这两个我顺前句就是。以我这个为准，两二法以前法为准，论后法，因为两个两个比嘛。以我现在是两个两个比，但两个两比之后说，一个是顺前句，以前句为定点比较其他的，那是以后句来定点来论前句，好、哦，就是等于是二，这里面他有讲说。这里面我们讲一法的时候，他以一法一一互相问，除此法更以第，除此法更以第二法，以余法更互相问，这是一行啊。那再过来叫取二法，取二法的时候，因为它是顺前句顺后句，因为这个应该是在这个抉择的时候，我依前句为点来做抉择，顺前句以顺前句为。我是这样的理解的啊，那这个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理解啊，就是怎么样？不是这样？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其他的道理？他有讲啊，但他这个讲法有些也是比较那个，没关系，这个我们后头啊可以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那这个意思啊，它是一种抉择。抉择方式的，那有时候他有讲说，广跟狭，一个是顺前广啊，混论后狭，这个哈、这个有前后句，那这个当然是举例比较说明会比较清楚一点但我们到时候可以在这个地方，我下次再把它补充一下，再补充一下，因为我知道一行是这样的哈，一行是这样，那顺前句顺后句里面他要取二法。来看，按照这个顺前句顺后句，我的看法就是四句是前面这个四句了，等于是一个法如何开显法跟法就互问，就是谈这个道理。但这个互问到底怎么样？一个是顺前句，就是顺前的来顺这个前的来抉择后头的，好，因为我们其实它是一种法则而已，它是以这个法跟其他法做，比如说。我以前面的抉择做基础，那顺前面的抉择来抉择后头的，来做其他的广分别啊，类似这样。一个是以后面的来抉择前头的，应该是这种对比的意思的啊。好，那没关系，我们这个到时候后头我再把它弄得更详细一点，或是用举例的会比较清楚。因为这个论里面我有稍微看，但复杂。 复杂啊，我看能不能用什么其他方式把它弄出来。但这也是一种开显义理的一种方式啦。好，那这个过了这一关，县官的这一关，这一关弄到自己都本来县官讲到都不县官了，很复杂啊。不过这个其实也有它的道理，从这里面看到这个法的关系，其实虽然有些地方我们不容易通达啊，但还是有它的参考意义的啊，参考的价值啊。接着我们来看，复次，兼之与垢何名啊？就是兼之与垢何名兼垢啊？等一下，我写一下，由八种啊，八种垢污心相续，能与其牵作安足处，是故说彼名为牵垢。好，那何等为八？就是说，牵之以垢，何成牵垢？那由八种染污心的相续啊，能与其牵啊作安足处，就是牵的这种烦恼心啊，可以因这样的染污心啊继续增长衍生。好，那要看这个。云何为八？一，与慧师先不串习，以宪法中爱众才识啊，这个就是这样的烦恼性可以让你的牵的烦恼更加强，好，安住处可以得到这种烦恼可以得到生长安稳啊。那你看，以慧师先就是布施，他不串习，再过来以宪法中爱众才识，那这个当然就可以增长牵了。二，与生命极重顾念，不顾后事啊，不顾后事的时候也会牵啊，因为如果我们顾后事的时候，还会知道说如何依于布施来等为未来累积福德。那现在他只重眼前，我管他后事啊，就像我们现在有的人能骗就骗，能抢就抢，那管什么业果啊？那这个就是与生命极重顾念，那不顾后事啊。三，与牵者横共止住，又随顺比啊，这个也是麻烦。就因为旁边人都很牵贪啊，就引起就这个啊，对啊，会啊，会兴起啊。像我们现在修菩萨道难，大家你自私我自私，菩萨心都说了，那个习性就心难。所以在佛法里面，法器经常不与愚人相处，就这样。这个愚人有时候是这个愚人是愚痴之人，那个烦恼颠倒，他不断在造作，你只要处在那边，你都不安稳，你对他好他还抱怨，会不会这样啊？我们也就碰过恭维尊家你知道人啊，烦恼有时候一烦恼起来啊，你也不知道他没道理的，你不能跟他讲道理，因为他任何东西透过他的脑袋都变质，都变质。那他可以起这一点，起这个烦恼，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没办法讲道理。那种烦恼中，像比如说有的呢，情执很重的人哦，他就是被情执牵绊了，所有智慧思维都不了心。因为就像有的人啊，贪心一起啊，什么都没有想到了。那种嗔心慢心一起啊，他也没办法跟你讲道理。那有的人啊，他烦恼起他还有决心，有的人是你理路很凌乱，理路很凌乱。这个有时候你就碰到这个，有时候我像我现在碰到比较困难的就是他精神有点问题，但是药行不行，这样你知道吧，他就精神有问题。那透过因缘，他就是希望还好是电话，要是在旁边，这下你就晕了。讲不通，他那个烦恼本身，因为你要又其实这里面就是牵扯到，在我的实际经验里面，就是怎么去保持距离，却能利益他，你知道的。因为他这个人，如果我有时候会担心，就是说你真的整个把他 摒弃哦，他会垮掉，那这一生可能就完了。但你如果不跟他摒弃的话，他这个人的烦恼却经常会滋扰别人，很为难呢。我们这个小菩萨做不来呢，不忍心舍，但你又不能不舍，对不？这个，因为他实际上他容易引生其他人的烦恼。那因为他本身精神不稳定，就出现这种问题。啊、哦，有时候这个才真的为难。以我们的能力讲，真的，适当的给予安慰，但这个人的烦恼一起来也没什么用。啊、哦，这个我也碰到有人跟我反映这类的问题啊，有道场有这种问题。那、他们的负责的法师很慈悲，但底下大众都快翻了这样。好，啊，就是说，因为，负责的法师讲说，如果不让他住，可能这个人一生就完了。他说不忍心，可是不忍心，其他都快跑光了。其实我就讲说，这种习性、这种烦恼啊，我让大家岔开来讲，因为实际上有时候非我们这种小菩萨能走的啊，可是你又不忍心舍，啊，这个有时候很难。那因为这种环境里面这种熏染啊，有的人。极为愚痴，那这个愚痴出来啊，他那个抉择能力很差，习性很重。你有时候那个颠倒心呢，你不容易去跟他谈。好，那这个如果我们纯就单纯来讲，为什么不与愚痴人相处？就是他会带来很多的干扰。你一下这个问题，一下那个问题，你发觉不安稳，极为不安稳。这个问题是无止境的。啊，你跟他讲，他也会听成另外一种。然后他到最后，你跟他讲这个因这个果，他讲到最后，那哪个因哪个果，他乱凑了。你为什么跟他讲？是因为这样原因。他到最后只是取这一个点，然后跟你讲其他点。啊，你有讲过，的确有讲过，可是前因后果不同啊。啊，他就就弄成这样，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像这个有时候很难。那你说以谦则横共止住啊，又随顺彼啊，这个时候那个谦的染污就强了，是见所思田无甚功德啊，即俭则乎田。见所思田呢、啊、无甚功德哈 啊然后即俭则乎田，这个时候也容易谦，就是像我们来讲，哎，这个有没有功德啊？啊，像有一个人他说他要布施，他说法师你跟我讲，台湾有哪几位持戒法师，你跟我讲，我要送他，我要供养他草莓啊。我说哦这样啊，我说拜托我也不知道嘞，你就跟我立了，那以后你跟他讲说大雄法师开出几个人，那其他的人呢？那我一讲以后的人呢，哎呦啊你自己呢？所以我说他这样一讲说、欸、要这样亲近的人家供养，我说第一个你先不要找我，第二我已经被你这句话排除在外了，所以就没份了。然后你跟我讲说，我说人的功德岂是几句话可以谈的，因为戒也不是一条，有的人在这个戒很累，有的人在这个戒很亲近，那有的人是在这个功德有强，这个你就跟我开这种条件，我算了，这个草莓我出钱，你算了，你就不要给我这个难题做了。我怎么开这个东西？我说你不要起这种分别。你从起这种分别，第一个开始你就生慢心。你慢心，你说还有多少福德？你看见所思田无甚功德，即俭则乎田，你不就签了？所以到最后真的也没送出来。我说你自己挑。到最后他讲说厂商怎么样怎么样，结果还是真的没出来。讲了一大堆，可是到最后就出这种问题。我说这个都不是不当的了，哎，你但以恭敬心呐、啊，啊、哦，啊，你叫我去抉择谁跟你开名单，对不起，我没办法，我也不做这种事情，啊、哦，五于慈悲先不串习，即以彼处不见甚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谦贪，但有的人在布施上慢慢看到他的功德，像比如说。以彼处不见甚德，有的人谦贪，他刚开始是让他怎么样？先以我们叫是预勾谦呢、啊，他不布施，但我跟他布施之后会赚大钱，他就布施了，还是有贪，但是也不离贪，所以不过这由这个 贪引申他学习慢慢如何舍。好，所以很多人在布施的时候就想到说，这功德很大，功德很大，功德很大。其实他是、啊、对慈悲、啊、他还是以贪为那个。不过这个其实也是人之常情，从这里慢慢形成布施的串习了。那因为一个对慈悲，真正的慈悲没有串习，再加上不了解这个慈悲的圣德啊，所以他浅贪。六，以诸财宝难可积极，数其彼想，故生懒惰，及以懈怠啊！啊，哎，就是说，对于这个，他对于诸财宝难可积极啊，数其彼想，他就生这个懒惰，他不积极从事于这个舍的这个，他就对于这些东西积极啊，乃至他觉得很难啊，所以他也不会想去成就啊，这个就是产生这个懒惰及懈怠的这种问题出来。这第一个他难积极，所以他也不会去积极，他不会积极，想反过来他也不会去舍，因为很难了、第一个积极很困难，积极都很困难了，我怎么去舍？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形成他的懒惰跟懈怠，没办法了啊。其只取一件，即为会舍有彼杂然啊。那再过来就是希求财宝而行会施而回向一笔，这个我们看他怎么讲。他说只取一件等者啊，为无施与无爱养无慈施不行会施，是名啊，就是他否定了，就是无爱养无慈施不行会施，是只取一件，这个件造成他不愿意舍啊啊。或为世间皆依名声赞颂等事而行会施，非无所求，是名会舍有彼杂然。他有这个杂然的这种分别心啊，所以他不愿意欠，不愿意舍啊，就有欠单的这个现象啊。那希求财宝而行会施，即回向一笔，这个里面他不离开这一份欠单的部分了。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此，下次啊我们再稍微再补充一下。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